我们要看看几个人啊，我们从这几个人看到看下去，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态度啊。在创世纪里面，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妻子是很美丽的，那我为她和她能够出现啊，非常感谢上帝。那么他的出现呢，是亚伯拉罕派他的老仆人，可能是以利以谢，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要替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那么在创世纪24章并没有讲这个老仆人的名字，不过一般人会讲到说，很可能这个老仆人是创世纪15章。第二节讲的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就是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啊，就是以利以谢跟以撒之间的关系是利益冲突的，也就是如果没有以撒的话，那么以利以谢会继承所有的财产。这我们在现在看生活里面的很多的故事哈，包括有钱的人死了以后为了财产的争执，还有中国历史上为了谁做太子，那么兄弟之间的争执或者是杀戮哈，我们看到以利以谢专心的来做这件事，有爱心的来服侍他的小主人，帮他找一个妻子，这是很可贵的。如果我自己有的时候会乱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比较现在电视剧里，我就觉得以利以谢可能会串通利百加，然后两个人如何通奸，然后要利百加去跟以撒结婚，拿到了遗产再把以撒谋杀死了等等，就是在人这件事情在我们人间很多哈。那么以利以谢就这样完全的被信任，好，我们很感谢主。那我这就想到我可以加进去的一句话哈，各位不要把基督徒的形象，包括我们在讲服事侍奉或服务，不要把基督徒的形象想成只有一种，那一种就是我们总是非常喜乐的，我们总是非常平安的，我们非常乐于助人的，就我们总有那种最标准的最美好的服务员的态度，总是堆着笑脸，总是温柔，总是耐心，总是仔细。各位，如果我们真是这样，也不对的。就是你不要忘记，所有的情绪也都是神给我们的，神造我们的。情绪并不是坏东西，我们也不是天天都要很如何的优雅。在圣经里面，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包括耶稣，包括圣灵，担忧耶和华担忧都有的，愤怒更是有的，那么焦虑从我们人来理解的时候也是有的，担心我们耶和华常常担心我们人继续的顽梗心硬，以至于遭受到他更大的祸患，那这都有的。神的仆人包括耶稣也有这些经历，所以各位不要觉得我们一定是总是那么有优雅，那么的气定神闲，该焦虑的时候应该焦虑。你听到你的儿子出了车祸，或者是父母突然中风了，你焦虑，你害怕，你紧张，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听到这些事，就是哦，感谢主，主有最美好的旨意，那不是很正常的，那不应该的。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只是我只能够想到，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最好，我只能想到说，我们所有的情绪或者所有的我们的作为盼望都是建立在信心上，也就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建立在对神的慈爱和全能的认识上。这圣灵使我们能够在焦虑、害怕、紧张、绝望或者灰心、愤怒等等这些我们一般觉得比较负面的情绪里面能产生正面的结果，就能够就是不敢说化这个为力量，而是就是有信心而有正面的，我甚至不敢说一定是有盼望的。有的时候像耶利米，他所在的环境，他所知道的百姓，他知道 起码在可见的将来或者几十年几百年之内没有什么盼望，那么他当然知道有永恒的盼望，但他经历不到了，那么但是他还是有正面的对神的信靠。我不希望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我不希望我们看到教会几十年之内大概不会有什么希望，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家庭婚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可是各位，我们基督徒在 assess 一件事情的时候，在评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诚实的，我们也很理智的能看到，不要把信心了解成一种，对不起了，这很多教会很流行这样做，你们在信义会里应该是比较规矩一点的，我这是正面的形容，不是负面，规矩并不是死板啊，就规矩一点，就很多教会喜欢宣告，我宣告你今年可以赚多少钱，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我敢大胆说鬼话，我宣告你会多么富有啊！你要对自己宣告，我的一些灵恩派的朋友就是常常喜欢做这些事情，他们有很多优点，但这种虚伪的宣告实在是害人不浅。教会也常常有这种，像以前什么2000年的时候那个什么福音什么运动，也知道哦要建立几千间教会，那都是错误的，那都不实际。我们看现实的状况，我们知道神当然能够做事，但神做事不是没有记号的。如果看到是教会的状况，我们就应当就像耶稣说的，你看天色你应该知道天气会怎么样，你看这个世界的表现你应该知道神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会有神会有极大的恩典，但神也有极大的愤怒，就我们不要太，就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有信心的，求主让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的，求主让我们在各种的环境之下，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健全的有盼望的但不是自欺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啊。好，亚伯拉罕的仆人去找替他的小主人找一个妻子，那么很感谢主，他做了该做的事，他做了该做的事情，包括他带了十匹骆驼，他带了各样的财物，这是创世纪24章那里有讲的。他问了最重要的问题，那问题太重要了，亚伯拉罕恐怕最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最关心的是，只是亚伯拉罕比我们关心还要更重，我们最关心我们儿女的婚姻嘛，或者非常关心。那么在当地迦南地没有好女人，就是迦南是一个很败坏的地方，神叫他到一个非常败坏的地方，就跟我们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一样，并不是消极的，但是的确很败坏的地方，找一个妻子都找不到。虽然他原来出来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地方，但是比起这里要好。那么他的仆人在去赴这个使命之前，就先问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你要会问问题。他说我找到一个女孩子，我替我小主人找一个女孩子，我找到了。各位，你们应该可能可以想得到，假如非洲有一个王子，非洲，对不起，我们的种族总是比较，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也不轻的，非洲有个王子派了一个人到台北来找太太，然后那个人跟你讲，哎，我看你的女儿实在非常好，要不要把你女儿嫁过去？好，对不起，不要讲种族问题，不管是非洲、美洲任何一个地方，很遥远的地方有人来说你女儿，或者我们就想各位姐妹就是你了，很好的男人，你嫁过去如何？各位，最正常的反应就是我要得看看他嘛，叫他过来我看看嘛，谈一谈嘛，现在当用 LINE 啊，用 Skype 可以谈一谈，但不管怎么样，素昧平生没见过面，要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我根本没见过这个人，接下来 我看一看。哎，不，省了，这旅费太惊人了，花的时间太多，那个时候更是麻烦。你就来了，各位姐妹，你会去吗？我想，这种情形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谁愿意去？从来没看过面，也没谈过话，就凭一个老头子一句话介绍，你愿意去吗？你不可能愿意的。如果你愿意去，那一定就是，好像广东话讲“捞女”是吧？就是专门是捞钓金龟婿的，或者去捞钱的。他不是好东西嘛？要不然他警报塞拉得太响了，以至于好，火星我也要去啊！就是应该一般女人不会的。他不会去的。如果他听这个老仆人讲的很合理，以至于他就说了，这你叫我黄花闺女，我怎么会去呢？你叫你小主人来给我看一看嘛，这也是合理的。他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各位虽然很重要，任何父母对儿女的婚姻都很看重，亚伯拉罕尤其看重，因为圣经在创世纪21章，神有对亚伯拉罕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当然以实玛利那时候已经不在身边了，别的孩子生的都不，基土拉还生了一堆啊，都不算你的后裔。所以非常重要的是，以撒结婚，上帝的应许才能实现。但是这件事，以撒的婚姻还不比另外一件事更重要。老仆人就会问，如果我去碰到一个好女孩，假如女孩子不肯来，她是黄花闺女，她不愿意这样跑过来跑这一趟，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叫人家跑这么远。他如果说请以撒先生来给我看一看，我要不要把他带回去给他看一看？各位，这是生死之问。亚伯拉罕说绝不可以，太了不起了。不是不要以撒过去给人家看，这里所表达的一件事就是，各位，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比我们持守信仰更重要。不要回到你原来没有信仰的地方。不是以撒不可以回去，这里所表示的有强烈的信仰不要走回头路，起码对我们基督徒走上了这唯一真理道路的时候，不要回去。任何其他的理由，不管多么高贵多么正确的理由，亚伯拉罕说你绝不可以带他回去。当然了，我说就是现实来讲，我们可以带他去，说不定也带了一个好女孩回来，但是他要表达的是，我不要让我儿子再离开上帝。各位，我们换教会，我们离开地方，搬家，换工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离开上帝。我当然不是鼓励你换教会，我只是在说，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字面上你回不回到那个地方去。重点是我不离开呼召我的上帝。啊，这个老仆人抓得到问题的重心，因为他想得到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女孩子哪里会愿意来的？那他如果是好的，我可不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给他看一看嘛？亚伯拉罕说不要。好，老仆人该做的事都做，他也把该有的聘礼都带去，然后他也到了众女人会出现的地方。我要替我小主人找一个女孩子，我要到女孩子出现的地方啊，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打水的地方，现在呢应该就是恩光堂和福音堂嘛。各位， 到教会里面找女朋友男朋友并不错，理论上来讲最好的男孩子女孩子都在教会，你不在教会找就是损失了。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要认识上帝就对了。他来到了，他问了该问的话，带了该带的东西，到了该到的地方，但是谁能够找到一个好女孩呢？他祷告，他求耶和华为他预备一个好女孩。哎呦，这个祷告也是非常的好，真是我为以撒有这样的一个长辈非常感恩。他没有说，各位，我没有说漂亮不重要了，漂亮也很重要，也很好。那么，但他没有祷告，主啊，给我的小主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没有。我两个儿子有个结婚了，有一个还没有结婚。那么我为他们的祷告都是求主让他们碰到一个，两个条件了，一个是爱主的，一个是爱他的，他必须爱我儿子，当然爱我儿子，我儿子也应该要爱他的，一定是这样。各位诚实说，我没有为他漂不漂亮祷告，我为我自己的配偶也是这样的。不过当然神很怜悯我，让我有个很漂亮的太太，但是各位，我希望我们能够够成熟，漂亮很好，但是有一个美善的心灵，那是万金不易的。老仆人就祷告，耶和华，我现在井旁，城里的女人都出来打水，其中有一个，我希望是你预备给以撒的。我希望我小主人的妻子是，简单的说就是善良，但我怎么知道她善良呢？我又不能说啊，你们当中谁比较善良跟我一起回去，这没有一个人，这善良的人就不会说我是，不善说我是他就不善良了。求主给我一个机会，我用这个方式，这有点像基甸的祷告，测试一下上帝，但是他测试的方式我觉得比基甸还好。大家都出来打水，我请求任何一个女子，请她给我水喝，如果她愿意，而且她说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就是那个吧。各位，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这女孩子愿不愿意善良的对我这个陌生的老头子，而且善良对我的骆驼。好了，她显然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信心的祷告，或者是特别的祷告，就是一面祷告一面双眼是睁开的，一面祷告一面看有没有这样的女孩子。利百加出现了。对了，圣经描述她的第一句话是她极其俊美，然后下面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这我不知道上下是什么意思，那个井是一个可以上下的一个地方吗？啊，我不晓得，显然不太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一个洞，然后好像走不下去的，这好像可以上下的，或者用绳子的，我不知道。总之，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位，如果那个井很深，像千年之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那妇人说井很深，你也没有打水的器具，上下可能是指那个瓶子的上下，或者就这里来看，上下是那个井大概有一个桶子，那个桶子慢慢降下去，因为很深，所以降很久，降到了，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把它拉上来，然后那一桶 就倒在槽里面，这个是倒在自己的瓶子里面，那旁边一定还有一个槽，那个槽就可以容很多瓶的水，因为那就不是人喝的，也不是带走的，是给骆驼喝的，也是给羊群喝的。在创世纪里面还有雅各也这样打过水，就是一瓶一瓶的打，一桶一桶打上来，然后一桶一桶倒在槽里面，这是很花体力的事。这个老仆人，圣经上有一个很动人的描述，他跑过去，后面有一个很动人的描述，利百加第二十节是跑到井旁打水。哎呀，各位，我们人呢，没有神就很自私，即使这个自私也很合理的自保，我们总是先想到自己，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问题，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喜好，我们总是先想到自己，这是人的天性，甚至不一定是罪恶，就可能我们才能活得下去。可是任何对自我的关怀关注，如果不是在上帝的爱之下，就一定会走样，一定会产生罪恶。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时候，有一个我们不太好翻译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看中文它那个益处有打点，就是爱原文是不求自己，但这很难翻译。什么叫爱是不求自己？英文比较好懂，它上面写爱是不 self seeking， 不找自己。不找自己，什么叫不找自己？什么叫不求自己？我只能把它间接的翻，一个有上帝爱的人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各位我再说一次，不一定是坏事，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生存等等，但是以自我为中心也，这个看起来合理的事也最后造成所有的痛苦。一个家里面丈夫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考虑到太太，太太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考虑到先生。好，因此有的时候包括在共产主义或者我们以前的二十四孝里面，常常就把舍己想成，哎呀我都死掉了，捐躯为国，捐躯为家舍命，我就做这些事。以至于在教会里我也常常听到这些，我们要为主舍命，我们要为教会摆上，我们要为这个家怎么样。不能说全不对，圣经有讲，可是各位对不起，我讲到很多的时候都是我觉得圣经跟我们不一样。圣经最重要的不是你要为人死，甚至不是你要为主死，圣经最重要的是主为你死。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一直在讲我们要活出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我们得领受美好。你要爱，你得先被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就是我们听到的，我不知道其他民族是不是，我们中国不知道这个民族是不是受苦太多了，就是总是在讲，哎呀，不要求，不要去享受，要牺牲享受，然后还要享受牺牲，这都没人性的话，以至于我们最后就变成虚伪。各位，我们没有不牺牲，我们也没有不为主，我们也没有不为国为民等等，但是你得先有爱。各位姐妹，你爱一个男人，为他做牛做马，是因为你爱他，当没有这个爱的时候，你就是牛马，不是爱了。如果我们服侍上帝也是一样，如果不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来服侍一定会越来越累。所以总是多去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不管是借着他的话，圣灵的感动。爱不寻求自己，不是自己不重要，各位，自我太重要了，自我的建造很重要，自我的成全很重要，自主自动自觉自发都很重要，自由都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呆子，我们不能做一个没有 没有意识不会想的人，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上帝对我们全然的爱上，我们认识，我们才会想得正确，做得正确恰当，我们才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才以神为中心，我们也才想得对。所以各位，你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好好照顾自己，甚至刚刚坐完飞机来的这种印象总是深一点，这个飞安的那个短片一定都有一个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怎么用那个氧气罩，然后总有一句话，先把自己罩好再罩旁边的人，理由非常简单，在缺氧的状况中，你不先自己有够多的氧，你自己都会很快昏迷，你不能照顾别人的。所以一个妈妈在机舱充满了烟雾的时候，我看过很多消防员讲的这些手册，人在这种烟雾弥漫的情形下大概只有几秒钟清醒的时候，你吸几口以后就不行了。哎呀，妈妈很爱孩子，先帮他照吧，结果两个人都可能死掉。你要先把自己照好，然后再照他。各位，我说这话也不是让你们自私，我们生活绝不是自私的，但我们也绝不是没有自己。各位，我们是 self deny， 不是 self empty， 那个是空，那是佛教的境界，没有我们自我，我们自我被神的爱充满，我们自我被神满足，那才有真正的 self deny， 我们就愿意摆上，我们就愿意清楚知道。但是我们做这一切事不是做一个傻瓜，包括各位，我们基督徒有愤怒的时候，有易怒的时候，有责备人的时候，有强烈态度的时候，用一个最正面各位了解的字眼，就是我们是勇敢的，我们并不是懦弱的。好，不过回到这边，他的祷告是愿我找到一个肯帮我忙的女子。好，他就跑去了，跟利百加讲，求你将你瓶中的水给我一点喝。以利亚讲过同样一句话，耶稣讲过同样一句话，请你给我水喝，求你给我水喝。我不知道那时候的风俗，我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我们中国话讲的落落大方，不是小家碧玉，大方可是又非常的恰当。后面你看到她也还会很害羞，圣经一直讲她是，对不起，中文翻译是一个处女，也就是闺女，也就是还没有出嫁的，比较不抛头露面的，会害羞的，但是她很大方。一个陌生的男人，虽然是个老人，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创世纪24:18，女子说，我主请喝。可能那时候的风俗吧，对一个陌生的男人的称呼是我主。但是不管是不是风俗，你不会对你讨钱的乞丐说，我主请拿钱，你不会这样子。可是当你在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求助的时候，你到一个新的公司上班，你到一个新的学校读书，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问邻居，请问这里什么地方放，什么时候到垃圾，垃圾放在哪里，你到一个地方去，旅馆也好，什么地方也好，或者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找不到厕所，你问人，各位，有人可以不理你，有人可以就在那里，有人态度很坏，这是一个老人长途跋涉而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口也很渴，请你给我水，在乞讨。我都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不要忘记我们的不是英雄本色，我们的乞丐本色，这是路德的名言，我们都是乞丐。 我们一无所有，没有良善，蒙了神白白施恩，这样叫我们在主恩下丰富的时候不至于自大，在主恩给我们很丰富的时候不至于用嗟来食的态度对人。我们服侍人帮助人很好，但是像主的服侍我们一样，不是嘴巴撇一撇那里，先说我主。哇，各位，实在是对于一个陌生地的人，有人有过类似的情形，是路德在，也算是做乞丐，在路德记波阿斯跟他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路德听到波阿斯安慰的话恐怕都哭出来了。一个陌生的人在一个被歧视的地方，摩押人在以色列是被歧视的，又是乞丐又是寡妇，可能被戏弄加上被看不起，波阿斯对他有非常恭敬的话。各位，求主帮助我们，世界可以把你训练成一个很好的 butler， 把你训练成一个很好的替人开门的人。你看呢，豪华酒店那开门的穿得很整齐，也许训练得很好，都会很客气，也许可以训练得很好，这也是好处，不是坏事。但是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心里有善良的人。我主请喝。各位，我在讲服侍，我在讲侍奉，我在讲服务，他没有必要要这样。然后他不是口惠而实不至，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这一幕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是没有水倒在人家的嘴巴里面，我是没有看到，这是不会了，现在我们是自带你们的保温杯子。但是这就是体贴。因为我再一次说，我开车或在路上，这我们都有经验，有的时候去观光，观光已经不是乞丐了，还是有点撒钱大爷了。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找不到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或者语言也不通的时候，有人对我们客气一点。我也碰到过啊，那博物馆在哪里啊？就前面右转三个，左转四个，横走50步啊，都昏了，我带你去。那又怕他是骗子。哎呀，这个社会很麻烦哈。我们求主给我们善良，我也不是说我们都要这样做，也许我们真的很忙，我们不能每个人行动上都像好撒玛利亚一样。但是各位，再有训练或者说再装，就是包括客诉部的接电话的小姐，你耐住再多的愤怒，你里面还是会有内伤的。你需要相信主有恩典，主在掌权。虽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这就是圣灵充满的重要。我们不是总被情绪充满，我们总不是总被自己的欲望充满，我们不是总被别人的愤怒激怒，我们是被上帝的灵充满。不是说我们会在地上打滚或说方言这些，而是我们被他的那种丰富的生命充满。这也不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等等，或者看到大光。有的时候华人教会总是这样来理解，我看西人也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这种很情绪的一些激动。不，那是我们被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所充满，很丰富的。这丰富的表达可能在我们自己很累很辛苦的状况中，我主请喝，急忙拿下瓶来。各位，你在找路，你在问路，你急得不得了，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人家爱理不理，人家说啊，请你等一下，已经很客气了，等我讲完这句手机，很客气了。我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把别人事放在第一，但是 利百加急忙，实在是这都需要操练。这个世人被练得很好，也可以表现得很好，我们没有说那些不好，即使只是表面工作还是很好，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里面有主的恩典，我们的操练也很丰富。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各位，我们不需要开口，别人就知道我们想要的，这该多好。这叫做体贴，体贴英文就叫 sympathy 或者 compassion。 sympathy 一起痛， syn 同步嘛， synchronize 同步， syn 是同的意思， sympathy passy 是痛苦的意思，我跟你有一样的痛苦，这个叫做怜悯。 compassion con 跟 sin 差不多，共用的意思。 compassion 跟 sympathy 一样，是共同的痛苦，我跟你有共同的感觉，共同的感情，所以有共同的反应。同理心，同情心，各位，我们没有，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想到就是我的痛，我的苦，我的好，我的快乐，我们不会想到别人。这个心是圣灵给我们的，圣灵能够渗透万事，连神奥秘的事也渗透。而且这个同理心、同情心、同心是一个同爱的，你跟一个恶棍一样同恶，那有什么好？没有问，没有求，他就先讲。这真的就是主对我们就是这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未求告他的时候，主就先怜悯恩待拣选我们。让我们常常被主的话、主的灵所充满，使我们在常常有的生活的艰难里面，越来越在艰难中活出主的爱，好像溪边的树，在炎热的日子、枯干的日子，叶子不枯干，果子不减少，甚至更丰富，因为患难产生许多的美好。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二十节第二次出现了，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边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这个时间我估计一个钟头以上，一瓶水，水桶下去拿上来，再从井边跑到槽那里，然后把水倒进去，再跑过去，它都是用跑的哦。各位，我们今天的电影小说在形容一个女人的吸引的时候，大概就是衣服穿的少，身材很好看。这里在形容利百加的时候，就是一个香汗淋漓的女子，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在做什么？做侍奉服侍。这个人是素昧平生的，他跑来跑去。我们说牛饮不知道喝多少，骆驼饮应该也不下于牛饮，最少一个钟头。老头子没有，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帮忙。圣经上讲，他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他很激动。他是一个老道的 CEO 或者什么 CFO 啊，他很有经验，他是管家产的，他见识广博。但我觉得他很激动，上帝居然这么快就开路了，而且得到的比求的还多。我求的是一个善良的女子，你给我的是一个勤于服侍的。如果我是很少证婚的，如果证婚，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够跟新娘子讲这话。美丽是虚浮的，对不起，虽然新娘子很漂亮。各位姐妹，不要常常说啊，有谁能帮我抬这张手帕？强壮一点， 欺负你的老公一拳给打回去啊，当然不是了。能够服侍人的，强壮有力的，应用我们就是，我们蒙神的恩典，不是强壮而已，我们强壮无比，但我们柔和无比。利百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甚至也不知道利百加对上帝认识有多少，这应该是神的一般恩典，因为利百加那个出身，他们家庭在的地方都拜偶像的，但是神也让他有个善良的心，我们也非常感恩。好，利百加的儿子雅各也是一个很会服侍的人，各位这都是一个优点啊。就我不知道，我们上午有讲过，我自己觉得我们可能也都会这样。现在我跟我太太，我们已经结婚30多年了，啊，快40年了。哎，感谢主，实在是应该讲渐入佳境没有错。这当然这也要问他是不是这样。他如果说不是，日薄西山越来越黑也可能。就我们越来越也刚开始就很相爱，但是我觉得有更多的成熟。有一点我自己是这样体会，我不知道我太太是不是，刚结婚的时候总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丈夫，我是好丈夫，就跟我上午讲的，常常就觉得哎，我付出的很多哎，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想这个家好像我付出的更多，我不知道夫妻会不会这样吵，包括我洗菜的时间多还是你洗碗的时间多，各位如果这样去计较到最后就很痛苦了，都是码表来算，咔嚓，好，滴答滴答，我洗菜洗了3分钟，你洗碗才洗了2分10秒，你还欠我50秒。如果这是一个，还有呢，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家的钱是谁赚的，花出的付出的力气是什么，各位这些都有可能。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恐怕，或者说我说公司之间，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责任和义务嘛，权利和享受嘛，相对的嘛，你给了我多少我给你多少，可能世界非如此不可，有这规矩，我上午也讲了，有的时候比教会还好一点，公私分明，清清楚楚，是该做多少就多多少。哎呀，可是我们感谢主，越来越是，起码我这边觉得，哎呀，我太太做太多了，真是不好意思，亏欠。这各位我在讲的就是新版的 The Gift of Magic 好像就是奥亨利写的圣诞礼物，那个奥亨利写的圣诞礼物就是太太把自己最好的舍了为先生买礼物，先生把自己最好的舍了为太太买礼物，就是都觉得他抵这福给他最好的，然后还很抱歉。这就是罗马书13章讲的，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那是在律法上形式上你该做的都做了，但下一句话要常以为亏欠，你没有亏欠，在法律上你没有非亏欠，形式上规矩上规条上你没有亏欠，但是因为甚至别人你没有欠别人，以至于你要多替跟他做，是因为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太丰富了，所以你以为亏欠。你没有欠非洲那些饿得快死的小孩子任何东西，他们的饿，他们没东西吃，他们缺少医疗，不是你的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上帝给你的这么丰富，以至于你现在问题是需要节食，当你看到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你不会有点亏欠感吗？哎呦，我还在吃冰淇淋，马上冰淇淋放回冰箱了，然后写一张支票奉献。 凡事不可亏欠人，我们不欠人的，法律上要求的我们都做，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蒙的恩典太丰富，以至于我们不做都不好意思，我们做了都还觉得不够。各位，这是天下最棒的地方，你老公帮你做了一大堆事，还说、啊、老婆对不起啊，做得不够好，从心里说的，那多么感动我们。各位，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常常认识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利百加为什么对人这么好，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雅各他不是有，他没有一颗好心，雅各很狡猾，雅各很有我们中国人的个性，就是没有安全感，这也难怪他从母亲肚子里就不平安。弗洛伊德说，哎呦，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是最平安的，所以大家都想回到那个母亲的子宫里面平安一点。雅各是不想回去的，因为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有生命的危险，他的老哥跟他就是打架的，不是脐带绕颈，是老哥的胳膊把他缠住，两个人都是。所以雅各的个性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没有安全感，所以有利就要抓，只要有个地方排长龙我就赶快去排，管它是什么，免得没有减价没买到东西。这是台湾很多那个食品店能够赚钱的理由，我猜可能雇了很多人来，只要雇成了别人来了就可以了，有人在赶快去，有危险赶快躲，有利赶快抓。雅各也是这样。我们感谢主，各位，基督教讲的不是人格教育，虽然品格现在也很重要，任何时候都很重要，我们的品格人格都建立在神的恩典上。教会如果没有讲到神的恩典，凡事没有讲到神的恩典，教会就死了。基督的生活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一定会枯干的。相反的，如果我们跟雅各一样，而我们是跟雅各一样，圣经很有意思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后来被神有很大的改变，他祝福人，但我们不去讲那个事。我是希望我们能够想到，雅各即使在不太认识主的时候，神仍然给他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可能跟利百加一样，我也是很被提醒，就他们都恐怕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就利百加我已经说了，出生自一个他在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异教的地方，他家里也都异教的地方，拉班家里还有神像，后来还被拉杰偷回来的。我们不知道利百加怎么样，总之神给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大的优点恩典，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甚至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榜样。雅各不太认识上帝，他来到一个很奸诈的地方，哦，那个拉班比他还奸，比他还恶毒，比他还没有亲情。雅各也是见利忘情的，起码对他父亲他可以骗，母亲的安危他可以不顾，哥哥兄弟的感情更是在利益之下。哦，但拉班比他还厉害。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虽然他有这么多的艰难，他仍然能够有一个态度。创世纪第29:7，这是雅各第一就到了巴旦亚兰逃命啊，就是他哥哥要杀他逃到那个地方，他逃到那里哈，创世纪29，在逃到井边的时候，群羊有三群羊卧在那边，那牧羊人引羊群，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翻译了，引羊群，这我们今天不用这个字了， 我们是喂羊喝水，但喂羊喝水自由太长了，怎么把喂羊喝水变成引羊群哈，就是怎么样让人懂一点，我不知道。好，都是用那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好，雅各来这里，哇，雅各这里表现真的跟我们华人到南洋一样，很勤快，所以也能够致富。你不太容易看得懂，我就说明一下，水可能百里之内只有一个地方有水，只有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有水井，所以水很珍贵。那么水很珍贵，不要人偷水，就是水井上面有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照解经家讲，跟耶稣坟墓的石头很像，恐怕要一个轨道，甚至要几个人才能把它搬开，就很难搬。就这样，小偷一个人不能来偷水的，因为那个石头太大了，打不就不能把它挪开。雅各到了那个地方，雅各跟他们打了招呼，问到拉班，然后甚至讲到拉班的时候，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很漂亮一个女孩子。雅各应该也不是不好色的人，看到漂亮女孩子想多看一下，雅各马上就讲了一个商机，我们说是商机。第七节，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什么叫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聚集就是一起聚在水井旁，然后大家打水上来，然后让羊喝水，这是聚集在这里。现在不是聚集的时候，什么意思？现在应该还是放羊吃草的时候。再去，各位，那个地方是很荒凉的地方，比我们台湾包括这个地方差太远了，没有那么多草，羊吃草要找很多，走很多的路，要找的，要很辛苦的，不像我们这片地都是青绿的。你们不如引羊再去，现在喝一点水，然后再去放一放，让羊多吃一点草。他们说我们不能，我们等羊群聚集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什么意思啊？我们不要去放，很辛苦，我们来这里就，各位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懒人了，可能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羊嘛，我们都是帮人家放羊的，我们的雇主也都是吸血鬼，干嘛给他把他羊养肥干嘛？不必了，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一等了，大家都到了，我们一起把那个石头推开。你看他们够懒了，一个人不想搬，太重了，推开，推开了以后，我们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看羊都在那里咩咩叫。就是肚子饿嘛，雅各看到了也觉得不对，再让羊去吃一点嘛。啊，不不，我们已经来这里，这是别人的羊，没关系，何必让羊吃那么饱？我们也不要推那个石头。雅各一个人看到拉结来了，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子的美丽激发他的力气啊。就把那个石头推开了，雅各就把那个石头转离井口。这件事让我们看到，难怪后来雅各牧的羊肥肥壮壮，他这时候并不认识上帝，或者没有多少认识。各位，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可贵的。所以后来雅各在拉班的手下，那么很辛苦，就是也被骗了。当他替拉班工作了14年，这也算守信用，因为他有两个妻子， 都是拉班的女儿，一个工作七年，就工作了14年，14年工作，他自己没有一毛钱，就都是为这两个新娘工作了14年，而拉班对他也刻薄的不得了。那我是雅各，各位，我自己实在我人生过去遗憾的地方太多了，有一个很遗憾的就是我当兵的2年的时间，我是大学毕业，但是那时候我成绩很烂，所以预官没有考上，大专兵，天天就有一种感觉，虎落平阳被犬欺啊！我来到这个军队里面，一天到晚就被这些士官长欺负，被这些人欺负，我何等黄金脑袋，被这些人弄去扫厕所，哎呀，什么事我都在敷衍，我那2年就混过去了，实在非常没有前程。各位，可能军队很多生活是无聊的，是没有意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无聊不无聊，不管我们应该怎么安排时间，神让你经历的，比如这段时间是出操，你不要摸鱼嘛。我知道我们那时候很多时候只要有点空，军队是不会让兵闲着的，就让你去割草，我就不想割，割了过几两天又长出来了，干嘛还是要再来割嘛？你就割吧，你就做吧。我是做的非常不好，敷衍。雅各做的非常好，他这14年天天被欺负，拉班苛刻的不得了，后来他有讲，我们也许等等也会看，但是雅各就继续的在做，非常好的做，但是他也不是笨蛋啊，他知道做了14年一毛钱都没有，做14年不但一毛钱都没有，他让拉班成为巨富，因为他很会牧羊，他很忠心牧羊，就刚刚那段我们看到了，他比别人都更忠心牧羊。各位，我们也不是傻瓜，雅各就要走了。创世纪30章第25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本乡，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给我，其他都没有，起码妻子儿女这个任何一个地方规矩都是我的，让我走，然后他讲这个话。我们并不是傻瓜，所以你要抗争，你要跟老板或跟甚至教会提出一些要求，合理的合情的，不是不可以提出来的。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他敢讲这个话，哎呦，拉班立刻软下来了，因为雅各等于是要 strike 了。雅各是一只会生金蛋的金母鸡，哦，走不得，走不得。雅各说：“我要走，带着一毛钱，没有办法，因为你不给我，我一毛都没有，我带我的太太、我的儿女走。”拉班马上就求他：“哎呦，我要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人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拉班不是基督徒，但拉班看到这件事，我算定了，耶和华赐福给我是因为你。各位，我们不一定都能干，我们不一定都会牧羊，我们工作不一定好，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求主让我们是尽心尽力的。我们不一定能跟老板说，我来的时候你多穷，我走的时候你多有钱，我们不一定办得到这个事，但是让我们总有一个见证，耶和华，我们老板也许也不会说，但拉班说了，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然后就说啊，你要什么工钱，雅各不放哦，哎，他看有希望了，他继续，英文讲就是 bargain 了，继续要求涨价，工资要涨。29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是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大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 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他敢讲这句话，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你。你原来很少，现在很多。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傻瓜，虽然雅各这个时候讲的并不是基督徒讲的话，但是我们在提醒人的时候也不是不可以。好，然后后面那一幕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它了，因为那是很神奇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碰得到的。雅各也很敏锐，他后来得到了很多的东西，神一直赐福他。然后他也看到他的舅舅真的很坏，当看到雅各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他舅舅就想动手了。雅各很迅速的当机立断，马上逃之前他跟他的太太讲，创世纪第31:6，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了我10次，但我尽我的力量服侍。对，他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给他极多的祝福，以至于他后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说，我以前是 空手过河，现在我成了2个大军队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他很努力，即使拉班非常不好。好，后来他逃，拉班追上了，他们谈话的过程中，在31:38，我在你家这20年，各位姐妹不要学这个话回去跟你老公吵架啊。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我白日受40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着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好，神很恩待他。不过我在这里讲的跟我们一般重点不一样，一般重点总是在讲神怎么恩待雅各，这是对的，这种是重点。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雅各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即使拉班非常糟糕。但是我们也不是做傻瓜，因为雅各也在神的保守之下很灵巧像蛇。好，我们下面讲的是摩西哈。对不起，已经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讲到今天这一堂的主题哈。摩西啊，就是摩西也是一个很能服侍人的人，很能侍奉。各位，我总是在说，总要提醒各位，我们能服侍能奉侍奉，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力，我们不是每个人菜都能烧得很好，我们不是每个人钱都能管得很好，我们不是每个人教都能教得很好，我们做事，我们开车不一定能开得很好，我自己的方向感就很差，我自己的能力在各方面都是下签，很糟糕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的态度能够尽心尽力的做，知道主有恩典。那么摩西呢很有能力，但他实在被磨得好厉害。前面40年学会埃及人一切学问，他什么都有了，他要来服侍以色列人，服侍上帝，什么都有了。40岁的时候年富力强嘛，学会埃及人一切的知识，又充满了爱同胞爱人的心，充满了正义感，当然稍微多了一点，以至于为了正义居然去杀人。他是杀人的，就是各位，你在街上不要碰到摩西，你如果被人欺负，你要求神让摩西出现， 你要欺负人的话，你要求神让摩西不出现，因为如果你欺负人，摩西会打死你。你被欺负，他会一定保护你。摩西有这个个性，他有很强烈的正义感，所以圣经讲说他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实在是难以相信。他为人暴躁，胜过一般人。我们什么时候看别人欺负别人，就把欺负人的打死？如果是这样，那个夜店那个警察也不会死掉了，那些坏蛋呢，三十几个都被打死。摩西在的话，但是你有热心，你有热情，你有热力，你不能服侍主。你可以做很多事，像雅各一样，但是在主神的家里服侍不行的。各位，在神的家里服侍，你一定要有很深厚的爱。雅各在拉班家服侍不需要有爱，你今天上班也不需要有爱，你忠心做事就是了。但是神要我们有爱。摩西缺少，摩西有很强烈的天然的爱，爱同胞，所以他的爱受到最大的打击。他的逃走是因为他的同胞把他推开。谁立你做管理我们的人？谁立你做我们的官？当然是上帝立的，上帝早就立了，但是摩西就被磨练。又过了40年，圣经上没有多讲这40年，像雅各的那20年圣经讲了很多，摩西的在旷野的40年，就第一个旷野的40年圣经没有讲。我只能想到他可能在一切都灰心丧志，80岁了，虽然身体还好，80岁了，我想所有的雄心大志、正义感、为国为民做事都已经没有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常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甚至我们必须与主同死才能与主同复活，必须看自己如同已死，像亚伯拉罕也看自己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除了上帝的话没有可以依靠的。啊，感谢主，神呼召了摩西，那些事我都不讲了，我讲的是一个奇怪的事，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第4章，当摩西蒙召了以后，神对摩西做的最后的结论呢，就前面第三章第四章所讲的那些神跟他的对话，通通做了一个结论了以后，在出埃及记4章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去就是，其实是去是离开你，对神来讲是让我的儿子来我这边好侍奉我。好，把这个跟我们上午连在一起。各位，我们说服侍服侍，服务服务，侍奉侍奉，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神完全不需要你的服侍。神不是不能吃饭要你喂他，神不是不能够走路要你扶他，神不是不能治理大小便要你帮他照顾，神完全不需要服侍，神完全能够自理，神不需要你帮他开门，神不需要你帮他开车。事实上刚好相反，不是我们在服侍神，是神在服侍我们，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包括头脑上、知识上、行动上，都是主在扶持我们，都是主赐下生命力量，各样的谆谆教诲，然后扶持我们，教导我们，循循善诱。神不需要我们的服侍，是我神在服侍我们。但是神服侍我们了，创造我们了，给我们聪明智慧力量了，洗净我们了，教导我们了， 这都是一个过程。在这些过程中，神的确要我们服侍人，服侍他，其实不是他需要服侍我们，所有的服侍，包括在所谓在教会的服侍，神都不需要，神不需要我们帮他编列预算，神不需要钱，神不需要我们烧饭，甚至我们讲服侍最最多的，就我们唱诗敬拜赞美主，神也不需要，我们唱的能比诗能比天使好吗？神不需要听我们的东西，神不需要我们的金钱，神要我们的服侍，不管用金钱用力气，这些服侍都是要我们用他的爱，用他的能力来学习做一个仆人，来侍奉人。而且各位，讲到我们刚刚讲的雅各，讲到我们刚刚讲的利百加，是大有能力而且甘心乐意，即使雅各不是甘心乐意，却是尽力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神的心，服侍主其实就是服侍人。服侍人，再用上午以弗所书所讲的话，包括服侍世间的老板，包括服侍那些可恶的客户，包括服侍那些不讲道理的市民啊，各位，都是我们服侍。包括各位，你在大楼里面做管理员，不是管理员，你做什么组委，我不知道你们做过没有，都是叫要命的事。咱们中国人最不合作，管理费不交，要求一大堆，就很多都是这样。我们都住在大安区，是文教区的最高级的地方了，那个不合作的人真多，真麻烦。各位，你看很多大楼都会有这个情形嘛，你们家有没有过？希望没有这个噩梦。漏水，你家漏到别人家，别人家漏到你家，那都多麻烦哦。各位，你可以有很大的修养，很大的技巧等等都很好，但是你不一定有，但你一定能够有一个东西，你要有主的爱，不断求主给你有主的爱，有主的智慧。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服侍上帝，以色列人在埃及可以说服侍得很好，所以法老不让他们走，但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服侍上帝服侍得非常不好。旷野上帝有什么要服侍的？又不要你建一个宫，最多的服侍只是建会幕而已，会幕就是 几块海狗皮搭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神要以色列人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哦，很难。神叫以色列人得自由，不做法老的奴隶。新约保罗也很喜欢这样讲，我们基督释放我们，就是基督给我们得自由，基督释放我们，解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不要做人的奴隶。各位，我们服侍世间的主人，不认识神的，认识神的教会的世界，我们服侍他们像服侍上帝一样，但是我们不是做奴隶，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虽然钱也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虽然也许这工作是我们非要有不可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总是我们被主的爱激励。好，就是这一点，又是我可以说吗？你们路德，或者我们路德，因为你们是路德中的，讲的是最好的那篇文章，每一个神学生都应该一看再看，每一个神学家都应该一看再看，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应该一看再看。有纸本的，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得到路德写的有名的《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自由，不被任何东西管辖，但基督徒是奴隶，服侍任何的人，带着上帝的爱。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看哪，如果你不容他去，我要杀你的长子。好，那么后面就是奇怪的地方是，耶和华遇见摩西要杀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要杀法老的长子吗？怎么要杀摩西？ 各位，这里很多细节的地方我们就不讲它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只是在提一件事情。摩西知道所有神的儿女儿子都要受割礼，摩西知道这件事。怎么知道摩西知道这件事？因为他的老婆知道这件事。他老婆不应该知道这件事的，他老婆是一个米甸人的祭司，米甸祭司的女儿，根本不知道以色列神的规矩，但他后来知道要做这件事。他怎么知道？就摩西跟他讲，摩西跟他讲，摩西自己忘了受割礼。各位，我们不要教导人，自己却忘记了；我们不要服侍人，自己却忘了被神来服侍。注意，不是服侍神，被神来服侍。摩西自己没有受割礼，他可能跟他的老婆，希波拉讲了这个事情，讲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七章受割礼的事，神跟他们立约的事，以至于希波拉都知道这件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在服侍法老的时候很辛苦，出埃及记六章七节，神说我要让你们来服侍我，不服侍法老。以色列人在太苦的时候听不进去这个话，那么我们结果后来是很不幸，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服侍上帝，他们天天想回去。各位，我们也常常这样，包括很多牧师，我们天天不想服侍上帝了。对了，我们会说服侍上帝很好，可是服侍弟兄姐妹累死你，气死你，怨死你。好，我们不要讲这些伤感情的话。我们求神让我们服侍世界上的老板也好，服侍教会也好，我们要知道那严重性。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向他能够服侍，能够做事，能够做各样的事。各位，再一次不要想到服侍是很辛苦的，要想到我们是比那些我们服侍的对象要健康快乐千百倍的，因为主给我们恩典。专心依靠上帝，好好来服侍他。我把这几节经文念完我们就结束。生命记第十三章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所有他的诫命其实重要的都是活在人间的。他的诫命就是两条，十诫最后就两条，一个是爱神，前四条，一个是爱人，后面六条。但是爱神爱人在新约的时候又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不是说不要爱神，只是爱神显在我们爱人的身上，敬畏他。但这一定要靠主，而且要有智慧，不是不可以责备，不是不可以用法律。所以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那一种，哎呀，我只是为了钱，找到一个更好工作赶快走，找到一个更好工作可以走。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即使这么痛苦，我们也是在服侍神，不是在服侍人。好，生命记二十八章第四十七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再一次说，神从来不需要我们服侍，我们的服侍都是把神的恩典用在神给我们服侍的那些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法老也好，我们的老婆老公也好。如果不好好服侍，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你灭绝。生活不以上帝为乐，我们就在痛苦中死亡。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继续怜悯教会，怜悯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满有你给我们的生命力量、慈爱、智慧，在如此险恶的世界中，在自己如此败坏、软弱、污秽当中，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够自由，我们能够自由地服侍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